不结果的无花果树，不结果的无花果树。我们首先看路加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一节，一直看到第九节。路加福音十三章一节到第九节，我很快把这段圣经来读过一次。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些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第六节，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好，这是我们早上要一起来学习跟思想的一段圣经。有关无花果树不结果的道理，它本身耶稣在讲的时候就非常的浅白，很简单，你再怎么读它也没有什么奥秘。不像我们在看那个启示录那些圣经，启示录那些道理很深奥，那像这一段它非常的浅白，而且我们就算没有办法把它的经文都背下来，基本上内容我们大概都知道，就是有一个人他有种无花果树在葡萄园里，连续三年找不到果子，他准备把它砍了，可是管园的他舍不得，他就要求那个主人，今年且留着，那是替这一棵树代求，今年且留着，再给他一次机会，如果明年再不结果，那再砍了吧。这是整个的内容。这一段圣经我想我们也读了很多次，我最近重新把它好好的去思考，有些地方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很去重视它，我们大概只是觉得说今年且留着，就神再给我们机会，且留着，而且要结果，不然就砍掉了，这样子我们就想得很简单。第六节开始他这样讲，于是他在提醒我们，耶稣在什么情况他来讲这个比喻，比喻本身好像很简单，问题是耶稣在什么状况之下来谈这个比喻，那就是前面五节，一节到五节，同样的一个东西，一个东西，主要是批判当时的一些犹太人，因为有人告诉耶稣，就是第一节开始，有人将比拉多让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当中的事告诉耶稣，所以这些人等于是被杀死了，被杀死。那耶稣告诉这些，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被杀的人是不是比其他人更有罪，所以才碰到这种灾难？这是第一个，被比拉多杀死，被比拉多杀死。所以这些人来告诉耶稣，有一些 加利人被杀掉。那耶稣的回应是说，你们以为，你们这样想吗？你们以为被杀掉的人比没有被杀的更坏吗？很可能耶稣看他们在讲话的态度，就有一种优越感，我们至少活着比那些人好得多，那些人遭遇这种不幸一定是坏蛋啊。耶稣说不是的，我告诉你们，不是像你们讲的那样。所以耶稣就举一个例子，就后面那里讲的第三节，耶稣说不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不管眼前这些人的遭遇，或者你们今天的遭遇，有的平安有的不平安，如果不悔改大家都要如此灭亡。那耶稣就举一个例子，第四节，好，他的背景，他的典故我们先不谈，就看他字面所记录的。耶稣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有一座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压死了18个人。耶稣一样问，你们以为那些被压死的人比其他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不然的话别人不会被压死，就那18个被压死，难道他们不是比人更坏吗？耶稣举这个例子，结论都是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一样。两个例子，一个是耶稣举的，第一个例子是人祸，人为造成的，比拉多造成的迫害。第二个，楼倒塌，天灾。不管是天灾人祸，有些人在这种患难之中会遭遇不幸。活的人不要自以为说那些人就是大逆不道，所以才会遭遇这种凄惨的状况，没有被神保守，不尽然。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想，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这个这一大段，他一个结论，他可能有感受到那些人，那些讲的人，报告的人，可能有感受到那些人的态度，可能有一种优越感，可能这是我们猜测。所以耶稣都说不是的，你们以为这样吗？不是，你们若不悔改，意思说你们要悔改，否则大家结局都一样。不是那些死掉的人今天更坏更有罪才会遭遇不幸啊！你说放在我们今天的立场，也有信徒遭遇不幸啊！有时候碰到灾难，我们上次921地震的时候，东势那边有信徒被压死啊！你说他一定是违背道理吗？不尽然。有些人开车车祸，你说他一定很坏吗？不守道理吗？有些人会很主观，对，就是这样子，所以神才不会保守他，不尽然。你说耶稣的门徒，12门徒，几乎每一个都不得好死的。彼得被倒钉十字架，你说用死的方式来判断这个人好坏，那就错了。所以耶稣可能感受很深，所以他才第六节说，于是他讲这个比喻，就是回应那些人的态度，也要纠正跟提醒跟警告。好，我们就看这一段。所以他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我们不要以为今天自己活着都比其他遭遇不幸的人更优越，信仰更好，所以才特别蒙神照顾，不尽然。如果我们不谨慎，可能结果跟那些犯错的人差不多。好，那我们看他第六节，我要进入这个比喻本身，我稍微解释一下。第六节，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个人，有一棵树，无花果树， 栽在葡萄园里。好，一个基本的立场，无花果树怎么会种在葡萄园？照常理的哈，葡萄园是种葡萄树，无花果应该种无花果园。他在这里，无花果来种在葡萄园，不对啊，可是他就是种了，他本身是一个比喻，所以它是一种形容。通常如果我们用那个迦南地以色列地来看，以色列地葡萄很多，栽培的很多，无花果也很多，但是无花果树很多是野生的，很多野生的，所以我们如果 去以色列，你也很容易买到那种无花果 的那种产品，可能蜜饯一类的东西，无花果它很多很多，可是通常都会在野生。那葡萄呢，你要很尽心去栽培，像台湾的葡萄也种得不错，要很认真去栽培照顾，那在这里他就一开始就表明，这一棵无花果树栽种在葡萄园，那这个葡萄园有它的主人啊。我们很简单来讲，如果是园主的话，对我们信仰的解释，园主应该是神啊，应该是神，或者我们说把它等号耶稣，然后有照顾的人，工人，有工人。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从旧约一路走过来，他这样讲：神的选民常常用葡萄树来形容他。神的选民像葡萄树，也像无花果树，因为这些迦南地都有出产，所以用这个来形容做比喻很贴切。在旧约的诗篇八十篇，他就讲到好像葡萄树，无花果树也有，这种旧约圣经很多很多，但是两个去比较的时候，好像葡萄比较上好像更尊贵，在那种感觉上，所以不管是无花果树或者葡萄树，都可以代表神的选民。在旧约当然可以指肉体的以色列人，到新约时代，我们说被神拣选救赎的那些人称为神的选民。那神的选民如果在旧约神开始救他们，一个比较具体的历史事件，出埃及，对不对？出埃及，所以诗篇里面，我刚讲八十篇，他形容神透过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他本来是在埃及世界，可是把他救出来，经过旷野，然后挪到迦南地，他生活的地点不一样，那是神的救赎。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节好了，诗篇八十篇，我只是要借镜给大家参考一下，它地点的改变代表说神的大能的拯救。诗篇八十篇第八节，八十篇八节，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葬，你在这树根前预备的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以下省略，这里讲神的救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好像挪出来啊，好像葡萄树，把它移到迦南地。以赛亚书也讲到这个概念，神的选民，所以圣经很多地方用树来表达神的选民，他这种团体被神特别照顾。那如果说我们刚所讲这个比喻本身， 它是无花果树，竟然被栽种在葡萄园，特别照顾。如果一般的状况，一般的状况，无花果树大概都是野生比较多，让它随便自生自灭。可是它的生命力很强。我们有人种过无花果，我也种过，我在台湾种过。你简单插枝，它就活了。你随便种它，随便长，它也会结果子啊。是它生命力很强。所以我在想说，你说在迦南地，那种地方，即使你在野外，它也可以生命力很强，可以活下来。可是耶稣这个比喻是刻意讲的，无花果树竟然在葡萄园，葡萄园一定要刻意去栽培照顾，所以等于是把它挪到葡萄园，主人特别照顾它。我要讲的是这个，从不同地方挪过来，挪过来。我们想犹太人是这样，历史上曾经被神救赎，那我们呢，这一段比喻他没有特定设定哪一个时期的人才需要学习跟领受，他几乎可以通用。过去的犹太人还有任何时代，包括末后世代的这些基督徒，都可以从里面得到教训。所以他没有一个时间的定位，只适合某些人，过去了就过去了，没有。因为你把那个比喻读了再读，如果不结果是怎么样？砍掉吧，砍掉就是审判。用那个题目太惊悚了，本来想砍掉，那是圣经的话，连续三年已经要准备要砍掉了。那是主的命令啊， 他准备这样砍掉，就是审判，就丢掉了。所以这个你可以延伸到末后世代，耶稣来审判世界末了。所以不像我们想的说只是不结果啊，今年暂时留着。他讲到一个最后的结局审判，而且经过那个照顾的人的恳求，今年且留着，再给他一个机会。只有今年再留着呢，如果他不结果，后年呢没有机会了。只恳求这一年呢，今年再留着，所以那是恳求。所以也可以说，这一颗无花果是在恩典的宽容中活着，在主人的恩典之下，宽容之中。可是有实现，就今年暂时留着，如果明年还再不结果，那个照顾的人也不便再替他祈求了。如果他再不结果，就看怎么样，该砍就砍掉，不能只是白占地图啊。我们有些人可能会种一些花草园艺有些人在比较乡下可能种些果树。不管你是种花种 果子，我们都期望它会开花会结果。如果说你今天种的它都不开花不结果，连续很多年，你一定很失望，那还养它干什么？干脆不要了。有时候我们家里种一些小盆栽，连续好几年都不开花，你会想办法，可能要修剪可能换土可能下肥料它还是不开。我到最后我的感想就是跟那个圣经一样，把它丢掉了，占我的空间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再不结果就砍掉了，砍掉就是不要了。所以耶稣他讲这个比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前面那一段，当时是犹太人，你不要太有优越感我们就是特别蒙神照顾，神拣选，特优的我们的条件都比别人好，蒙神保守。那如果看到别人不顺畅就批判，一定得罪神，一定做错事。耶稣的结论是不尽然，所以如果说不悔改的话都会一样。所以一开始耶稣就讲前面那个大前提，然后就进入这个主题。他先讲无花果种在葡萄园。好，我们看一下 耶稣那个使徒时代保罗的一个概念，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是谈到教会的问题，哥罗西书第一章。因为当时在写哥罗西的时候，这一封信的时候，社会上有非常厉害的道理上的异端，非常厉害。这个我们在过去在神学论点，它是称为诺斯底主义，非常厉害，所以迷惑很深。我们看一下一章的第十节，哥罗西书一章十节，一章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这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好，这一句我们先记得哦，它里面 要叫信徒多结果子，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然后跳到十三节，我要给大家看的就是两个重点，一个是多结果子，因为无花果树的比喻是没有结果子，没有结果子，所以保罗他在讲一些道理的时候，信徒一定要多结果子。十三节讲他是指耶稣，他叫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讲神的经纶啊。我们本来都是在罪中，本来都在罪中，但是因为神的爱，神的计划，救赎的经纶把我们从黑暗权势，就是魔鬼的权下救出来。以前我们就是在魔鬼权下被救出来以后，这里说迁到爱子的国度，耶稣基督神的国度，属灵的。你看他这里用搬迁的迁，刷围啊，刷灾了。如果用盆栽来讲，植物来讲，你从这个地方挪移到别的地方，而且它能够活得更好，活得更好。你如果说迁移的地方更糟糕，那更没有希望啊。但是他这里是从黑暗的权下进到光明的耶稣的恩典之中，所以更有盼望。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把他已经道理化。我们过去也是一样，在罪恶之中好像没有希望，自生自灭，自生自灭，好像在野外自生自灭。但是我们到今天，如果谈到信徒，到今天蒙神的爱，透过耶稣的救赎，把我们弄到他爱子的国度，就是葡萄园，就是葡萄园。所以无花果树被弄到葡萄园，特别照顾，主人应该也有，真的是有偏爱他不但照顾葡萄，还照顾这一颗无花果。好，所以在这里就是透过这个地点的改变，让我们回归到信徒一个考量，我们今天被迁到神爱子的国度，但是你被拣选，不是你比别人特别好，是神的爱，你要珍惜呀，你是应该珍惜，而不是自夸或者自义。所有被神拣选的人，他没有资格来自义了。你凭什么夸口？神的怜悯拣选我，所以任何被神拣选的人，没有资格来自夸夸耀自己。包括旧约的犹太人也一样。可是到耶稣的时代，那些犹太人还是很自夸自义，所以常常藐视别人所以耶稣这一段针对那些犹太人，也针对被他救赎的这些信徒。好，我们看回来路加福音的十三章这一段经文本身，十三章第六节，第六节这个主人他后来来到无花果树前面要找果子，却找不着，找不着。第七节就对管员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连续三年主人都要来找果子，都找不到，所以他就对主人就对这个管员的说，找不到这个果子， 那干脆就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图？能够忍耐三年也不简单，宽容三年。无花果这一段，我以前一直把这一段跟马可福音十一章有一段混淆在一起，我最近才 弄清楚，传道当到退休，现在才开始有点清楚，一直没有人提醒跟教导我。那我希望你们早一点清楚。路加福音十三章，这是一个纯耶稣讲的比喻，纯比喻。马可十三章十一章那一段是耶稣实地的遭遇，透过这个把它演绎出来，透过行动生活。马可福音十一章，那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等于是最后一周，最后一周，他跟门徒出来，看到野地无花果树，远远看无花果树。在野外，耶稣有点饿了，他想，既然看到无花果树，好了，到树下那边去找看有没有果子。他是真的行动，那是一个耶稣那段是真的啊。远远看无花果树很多叶子，然后走到树底下要去找，找不到。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开始一大段，特别讲，只有找到叶子。没有果子，只有叶子没有果子。无花果树是会结果，它的正期在迦南地正期大概是五六月，收成大概五六月可以采收。那耶稣那一段时间应该更早，大概三四月，那时候不是真正在采收果子的时候，可是应该要有果子，因为无花果通常先生出果子再长叶，也有同时生长的两种状况，一种是 先产生果子以后再生叶，一种是有果子也有叶同时生长，都有虽然不是采收的季节，有叶子通常应该也有果子，可是耶稣去找的时候只有叶子那我们就看耶稣讲这个比喻，他说这个园主他想去找果子，没有，找不到果子，因为找不到果子，所以主人很不高兴，连续三年他想白占地图啊，没有用，不结果。所以我想说这一个比喻一个中心点，不结果了，不结果的无花果树，不管你多尊贵，曾经多慧心被照顾，或者下多少回量，或者说你的所处的地方葡萄园很尊贵的，那些都好，但是如果说你不结果子，总是要被丢掉。所以有一个圣经学者透过这个来讲一个概念，我觉得不错，可是我是想说给大家更贴切了解他比喻本身。那个学者他这样讲，教会的好坏试验的试金石一个标准他说今天看教会的好坏，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教会一份子，我们都为教会 的兴旺努力，我们当然希望说教会越来越好。然后一个圣经学者他就形容圣经那个教会好坏的一个试金石，就看这个教会能不能结果，不管他多尊贵多少叶子，多少人，多少活动。我们说植物开花开花结果是他生命的精华，会开花会结果一定要生命的精华，花很漂亮，果子可以享用，对人对神都有帮助。如果说光是对人开花很好，有果子也很好，所以它是生命的精华。一棵果树，不管它多稀罕的品种，哪一类的品那个水果，如果它一直不结果子呢，没有用啊。你说我今天是什么？ 果中之王好了，或者什么，如果是植物花类的什么什么之王，最尊贵的，可是你都不开花不结果，丢掉了。教会不管你再多尊贵多真，如果它都不结果，对整体不结果，对个人不结果，也是丢掉。我觉得哎，这个学者他切入那个角度不错、哦、用这个来看教会 整体，所以他可以适合大的就是教会整体，小的个人、哦、所以在这里耶稣这个比喻 里面就连续找了三年没有结果，只有叶子。那耶稣的道理里面他很偏重结果，反而当时的一些法利赛人一些犹太人他们就没有像耶稣所期望的，他们很多叶子啊，如果说他们像一颗无花果是神所拣选特别栽种的，会呈现出来你今天是拜神的人，你是基督徒，你一定有外表的呈现。当时的法利赛人他所外表呈现的是什么？叶子，宗教的敬拜神的礼仪，一些礼仪或者当时的律法规条禁忌，或者说新约时代教会的规矩，甚至你把它延伸到各种活动，这些呈现我们是拜神的人，可是它只是一个枝节外表。马可福音那一段、啊、远远看是无花果有很多叶，走近一看找不到果子。有些信徒只可以远看不可近观，远远看是信徒，你靠近相处，哎呀什么信徒，一塌糊涂，只能远远看。你近观你要去找他真正有品质生命的东西，没有，他只是一些枝叶。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用耶稣哈，耶稣他讲过最具体的例子，也是我们朗朗上口的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这一段我们所有信徒应该非常熟，而且我们很会引用，有时候我们很喜欢把这一段引用到跟一般教会的信徒在谈到的时候，我们很会用这一段。其实耶稣这一段不单是对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或者在其他教派的信徒讲的，只要是信徒基督徒包括神的工人，我想都可以把它包括在内。你看他的重点，我们先看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 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十九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这一段我们很熟，我们很常用的是二十一节还有后面那些，凡称呼我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因为他们行事为人有时候没有按照天父的旨意，是我行我素了，名义上是替耶稣工作替神工作，但是是遵行自己的意见、 所以等于是心里撇弃，没有尊神为大。所以结论是二十三节，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我们今天也是称呼耶稣是主啊、主啊的人呢，不是只有外教会的人，我们也是这样称呼呢。问题是，有时候你这样扪心自问，我有没有凡事遵行主旨啊？还是披着耶稣的信徒的一个外表，内心我行我素？他这里很多就是外表，外表。所以耶稣谈到一个果子，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你这样可以判断。好树结好果，果子就是行为，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它品质是怎么样？品质好坏，譬如说我们吃水果，有些品质不好，没有经过改良，它就很酸很涩。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邻居有一个有刚好邻居他有空地，他种一个很大的那个柿子 Kia 野生的，他很大颗，每年就结很多。我们从小就看，哇，每年那果子多得起。我一直想那时候很小，为什么没有人要来摘啊？那刚好那一家的有一个孩子啊，我们都很熟，会玩在一起。有一次我们就捡来尝尝看，哇，非常涩，酸又涩，根本不能入口。我说难怪，整颗都果子，但是没有人要去捡，都每次都每年都掉得满地。那种坏树结坏果，没有经验，你尝过一次你也知道了，尬乖呀。问题是，如果都不结果子呢？好树结好果会吸引人，坏树结坏果会让人警惕的，对不对？不结果子的树呢，会骗人的，想到树下找找看，怎么 找不到，让人白费功夫，还是会骗人的。所以这一段耶稣谈到果子的问题，这一段安排在哪里？马太福音五六七登山宝训，耶稣天国道理的精华，五章六章七章，然后结论是这个要结果子，等于是道理的总结论。耶稣没有用那种很高道德标准啊，道貌岸然讲很多条理，没有，他用很浅白的，要结好果子。如果你今天是基督徒，会称呼耶稣是主，可是你还是我行我素，这个到最后呢，丢掉。耶稣说，不是每个称呼耶稣是主的人都能进天国呢。他还给形容，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那就是被砍掉。所以无花果树它就是什么样？它只有叶子啊，不管种已经三年了，它还是只有叶子。那我们透过当时的犹太人，一些法利赛人，他们就很在乎他们一个宗教的外表，维持宗教的一个仪式，仪式哇，很端庄，很繁复，很多规矩。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有些宗教也是这样，规矩很多，你弄了老半天还没有真正进入所谓的崇拜，它就是一个外表衬托。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二十三章是耶稣在批判那些法利赛人信仰的出问题。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整章都讲到法利赛人的灾祸，都是信仰上的问题。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当时的一些法利赛人只偏重信仰的外表，就是那些可以衬托出他们品质好坏的。虽然也谈到十分之一十一奉献， 可是他们有些已经观念不正确。真正律法到底的一个内涵，它的精神所在，就是后面耶稣所讲的。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这些属灵的品德、生命的品质，他们都没有。那他们做什么？一些外表的崇拜，一些外表的侍奉、拜神、做神的工、奉献，这些容易看得到的枝节，包括让人觉得他们很敬虔的崇拜的规矩、礼仪很多，用这个来衬托他们是好像是很好的信徒、拜神的人。那耶稣就批判他们，这些不错，但是更重要的呢，属灵的精华、公义、怜悯，那些你们没有啊。不是说那个前面 都可以丢掉，不是，就是说比较上你们只在乎前面 那一部分、所以耶稣的，我们从耶稣对法利赛人批判，还有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一段，他的结论就是很重视果子。无花果树这一段比喻，他没有，他没有讲结论，他结论只记录那个工人、管园的人向主人哀求，今年且留着，再给他一年的机会，今年且留着，如果明年再不结果，再砍掉就算了，还是有个期限，没有讲最后有没有被砍掉，没有，对不对？他会不会被砍掉，抉择在无花果树本身。他如果争气一点，用人的形容比较争气一点，我已经白费功夫、白费了、浪费好几年了，我要珍惜这一年。如果他醒悟，他结果子，他就可以避免被砍掉。如果他是我行我素啊，不可能啊，我已经在葡萄园当中，我何必担心，这里是特别被主人所照顾的啊，我担心什么？我是特别从外地挪过来的，嘿，我身价非常尊贵啊，他是我行我素，他就被砍掉。所以能不能保留他的生命，在乎他对今年这个时间的抉择跟掌握，他必须珍惜。有时候神给我们很多机会，虽然到最后那一天可能还没到，但是神给我们很多很多机会，重新开始振作的机会。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段圣经得到一些教训。我们是蒙神特别偏爱，他希望我们能够力争上游，多多结果子。这一段圣经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信徒跟教会一个最好的帮助，不要只是从侧面来讲，主啊，今年暂且留着，这样我觉得警惕不够，警惕心不够，你再不结果就被砍掉，就丢掉了。那对我们来讲呢，有没有结果子，你的果子在哪里？有些教会，我是讲现在现阶段有些教会，他就呈现他教会很好，很热络，超级大的会堂，让人一眼看哇不得了，超级大会堂。我现在 有一点矛盾，看到如果是我们教会的会堂很大间很荣耀，对不对？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如果我们的心都一直倾向这个只是大会堂就代表一切，那太简单了，只要有钱就盖大会堂。我刚好有意外的机会，有一次到英国爱丁堡去参加联总会议，然后我们顺道经过德国科隆大教堂，特别去访问，哇，超级大的德国科隆大教堂，很壮观。可是我进去以后有一个感触，因为他没办法维持他会堂的运作，经费不够，信徒奉献都不够了，他只好靠观光收入，开放一个小空间，观光客进来，每个人收多少？你说 教堂是信徒聚集拜神地方，我们会结出果子，它只是一个空外表，很好看。好，德国那个英国西敏寺最近我们也蛮出名的啊，英王啊，英国女王那个逝世的事情，又讲到西敏寺。我刚好那个机会，我们有去西敏寺参观。他那个会那个进去大厅底下，通通是等于是埋他们所谓的圣土啊，就埋在那个大厅底下。有资格埋在那里的都是要身价不得了的人。有一个人啊，那个导游跟我们介绍，有一个人他非常羡慕，所以他不晓得捐了多少钱，勉强算他可以的，就给他埋了。如果说别人是一瓶的话，他大概只有半瓶，把他埋葬是立葬，卡掉埋葬的，所以他大概是也没有一瓶半瓶，一尺见方而已。那个上面都有。大概有弄名字，谁谁谁这样子，可是很大的会堂，很漂亮。可是按照圣经耶稣所说的，里面哦，好像那个坟墓里面埋了死人的骨头。如果你只是重视会堂的外观漂亮，那就代表信仰美好一切，那是一个信仰上的危机。那我们现在我们台湾教会的走向，越来越动不动就盖会堂，一两亿还不够。自己奉献不够，还要到处去募捐，一次两次不够，还三次，哎，一直募捐，有那个心是不错。你不要只是说你的信仰只是寄托在这个地方，所以犹太人他们会以一个信仰的一个仪节或者外表来呈现。如果我们今天只重视外表的枝节，规矩、敬拜的仪式。只是注意这些繁文缛节，失落了那个生命的精华，那你这些信仰，你就慢慢进入这个危机。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哈，他也让我们思考。到最后，如果你不结果子，就砍掉，就是丢掉了，那是审判。所以耶稣是希望。我们趁着还有机会多结果子，至于怎么样结果子，好，我先补充一下，看回来路加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八节，这个管员的他不单是祈求，第八节管员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哦，这个管员的不错哦，很尽责。哦，他先，其实他做了两个地方。第一个代求，主啊，今年且留着，再给他一个机会吧。哦，但是有条件的，只是今年，不是无止境的，只是今年暂时留着。哦，那他管员的。他有责任，他说我要加把劲了，所以他要做什么？他说等我掘开土，加上粪，更好好照顾。我们有些人很喜欢园艺啊，我自己也是一样，有时候家里也会种一些小盆栽啊。应该是最标准的时候，你最好每年哈，你除了修剪以外，最标准的话，你就是每年要换土，会换土加上肥料，那是标准的啊。那有时候太忙，有时候太忙了，怎么这几年哎这一颗都不开花或者开得不好？我想啊，该来换土了。一算一算，哎呀，五六年没换土了，小盆栽。那换土，你一拉，它整团土就粘在它的须根上，就起来了。包括那个盆栽那个花盆的样子，它土已经被塑造成那个样子，整个起来很硬，土很硬。所以你要换土或者把它弄碎，换一些新的土，不好的那些根都把它修剪，这样子再加上肥料。以前早期农业社会就是加上混土，现在是化学肥料比较卫生。好， 它两个步骤，一个是掘开土加上肥料，让土松开，对不对？好，我们今天有没有踏在土地上？
有。
对呀、啊，土代表世界，土代表世界。耶稣告诉我们，你不要爱世界。如果我们的生命吸收生命的精华是透过那个吸收，你今天从哪里得养分？从土，从世界。等于是你如果心里一直在向爱向着世界，你会被它套牢，然后这个土很坚硬。主人再怎么照顾你，都吸收不到养分，你都长得不好。所以你要放松了，放松，不要一把抓，我一直抓着世界不放。当你一直抓着世界不放，你的很难伸展，很难长得好。所以你要学习放松，掘开土，放松，不要一直。虽然我们今天生活在世界，很多需求，但是不要一面倒，就只是抓住世界而已，这样你会被它固定，那养分你就进不去了。今天信徒的养分在哪里？养分在哪里？神，对不对？可是这样很抽象啊，很抽象啊。好，我们今天信徒的养分可能是美好信仰的环境，可能我们目前台湾正教会信徒还有很好信仰的环境，或许说我们的教会还不错，还很好，还有很多属灵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周遭，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跟恩典，不见得每个教会每个信徒都会碰到这么好的机会，或者说你今天还有教会的一些活动也好，一些刊物也好，还有弟兄姐妹也好，这些都是我们周遭一些属灵养分的来源，你要珍惜。当你不珍惜，你只看到世界好像那个植物的根一直抓住土，太硬了，你没有放松。所以你要学习慢慢稍微放松，稍微放松，然后那些养分才会进得来。所以我再补充一个，我们就准备结束。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看一下，这是耶稣本身他所讲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章的第四节、第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五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一段应该讲耶稣在教导我们信徒怎样过得胜的生活。世界的诱惑跟压力太大，真的很大很大，你要在怎么当中生存下来，不要离开主。首先耶稣讲，你们藏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与主相交，保持生命的畅通。然后耶稣用葡萄树来讲，耶稣好像是树干，我们都像树枝，要连接耶稣生命的养分才会临到我们身上，才有办法存活跟结果子的。你如果脱离了，你就孤单了，不要想说 还妄想结果子。所以一个关键秘诀就是你要常常跟主相交，在主里面，主也在你里面，那就是水乳交融。你要进化，虽然你外面很多世界的压力跟需求，可是你内心呢，保持生命的畅通，敬拜神，敬拜耶稣，你藏在耶稣里面，耶稣也时常在你里面，后面你才能够结出果子。你绝对不能离开主。说耶稣警告，离开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而且你们要效法主的爱，彼此相爱，结果子。如果我们单纯用果子的角度来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 圣灵的果子，有没有？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要结出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九种果子。那些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做得来的啦。你说你今天有果子，仁爱的果子、爱心的果子、忍耐的果子，你能忍耐，你能忍耐度多强？没度就不知。但是内在的力量完全是靠主、靠圣灵、靠道理的帮助，内在来支撑。所以所有圣灵的果子，虽然我们自己要努力，一定要跟主连接，靠主的帮助，你才能够在不好的环境之中呈现出来。我想早上很快哈，我帮大家再回顾这一段，回顾这一段，我们要珍惜目前神所宽容的这一段时间，要好好珍惜，而且好好警惕，要活得有意义，对神对人都有帮助，而不要只说我很多树叶没有用，枝节太多没有用，所以能不能保留下来，存乎在我们自己本身。我想就讲到这里，来唱诗87首。